潘金莲嫁到了武大郎的家里。洞房之夜的时候，武大郎一掀这盖头，俩人互相一看，都愣在这儿了。武大郎没想到潘金莲能长得这么漂亮，潘金莲没想到武大郎能长得这么丑陋。潘金莲暗想，谭太公，你这招可太损了，你比打我一顿骂我一顿，比我蹲两年监狱都难受啊，你这是让我这一辈子受罪，让我就跟这样一个人过一辈子吗？嗯，潘金莲他恨谭太公，但是恨也没有用了，生米已成熟饭，木已成舟。潘金莲坐在这儿就哭了，抽抽搭搭是一个劲儿的哭啊。武大郎一看，武大郎也没了主意了，我说金莲，你别哭啊，你别哭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个人呐，从小就失去父母，我也是个苦命人，这眼泪呀我也没少掉，凑的一块儿也能有几挑子，所以呢我也看不得别人掉泪，别人一掉泪我心像刀绞似的。金莲，我知道你呀跟我不般配，这事儿可你别怪我，提亲那媒婆呢，她没跟我说你是什么长相，我呢也没见着过你，原先我要知道你长得这么漂亮啊，我说什么也不能答应这门亲事，这不都入了洞房了我才看着你的本模样。哎，是啊，你长得像朵花似的，我呢像土了咖似的，咱们两个怎么能成两口子呢？讲人心比自信，要是倒过个个来，那我也不乐意。现在已经是入了洞房了，你说这个事儿还怎么办呢？金莲，你说说你还有什么主意呢？潘金莲不说话，就是哭。他这么一哭啊，武大郎就更着急。哎，金莲，要不这样吧，反正咱们两个这个夫妻呢是强捏在一块儿的，老百姓讲话强摘瓜果不能甜呐，你不乐意咱们就别在一起了，今天晚上咱们这是入洞房了，明儿一早晨天亮之后呢，你要是有去的地方你就去吧，啊，我不拦你，这行不行啊？潘金莲一听，明儿早上天亮走，天亮我走了之后对外边跟人怎么说呀？我已经是武大郎的人了，跟人睡了一宿觉了都啊。潘金莲还哭，武大郎急得在地下直转，哎，这怎么办呢？这哎，是啊，金莲，刚才我也没想明白，明天要是天亮一走，大概对你的名誉上好说不好听啊。这样吧，你要是愿意走的话，现在就走行不行？我现在就放你出去，我绝不拦你。潘金莲听到这儿把哭声止住了。怎么，你现在真让我走吗？啊，我说话算数，你走吧。那好，那我现在就走。潘金莲擦了擦眼泪，站起身来，把自个的衣服打个小包，提溜着包往外就走。武大郎在后边跟着，开了房门一出来，外边是一片漆黑呀，天阴着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正下雨点儿。武大郎这一跟出来，潘金莲站住身子，转回身一瞧，哎，你怎么跟着我？啊，我送送你呀、啊。 我问你，你想上哪儿去呀？要是道近了还行，要是道远喽，这黑灯瞎火的，你一个孤身女子要碰上坏人呢，我把你送到那地方好不？哎呀，潘金莲看了看天，看了看地，自己心中暗想，我上哪儿去呀？我倒是有点远亲，都离这100里地以外，今天晚上我能走到那儿吗？这他看看武大郎要送他，这个人也是一片善良之心呐。潘金莲又哭了。哎，你看我都答应你走了，你怎么还哭啊？哎，这是我命里注定的，我就得跟你了。怎么你不走了？我不走了，我没有地方去。潘金莲一转身又回来了。潘金莲转身回来了，武大郎心里高兴，一看潘金莲自个儿愿意回来的，他觉得好像他们那个夫妻婚姻这是前生当定。于是就这样，潘金莲跟武大郎就成了亲了。洞房花烛夜虽然闹了这么一点小风波，但是很快的平息了。潘金莲的心里边想的是，我呀认了命了，这就是前生造就，我这一辈子就该嫁给这样一个人。他虽然心里边这么想，但是时而的又矛盾，他又想，我怎么就非得嫁给这么一个人呢？啊，就凭我这个模样，我就不能找着一个很理想的人吗？潘金莲的想法受到了当时社会环境的制约。武大郎娶了潘金莲，这在青柯县城里边来说可是一大奇闻呐。没用三天两天，这个消息可就传出去了。大伙都说，你们知道吗？就卖炊饼那个武大，长得没有三块豆腐干子高，呵，娶了个媳妇那才漂亮呢。谁家媳妇？嘿，谁家的？谭家的。谭家那侍女潘金莲知道吗？就最漂亮的那个，嫁给他了。怎么的了？怎么嫁给他了呢？那谁知道啊，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。这个事儿传来传去啊，就传到有那么几位游手好闲的浮浪子弟耳朵里去了。这几位都是干什么呢？当初他们受媒婆之约，都上那谭家去相过亲。你想上谭家相亲的那几位能是正经人家的人吗？那都是在街面上横晃，一天到晚吃饱了没事儿，提笼架鸟，赌博耍钱，茶馆酒肆经常泡的人物。这几个年轻的后生呢，开始不知道潘金莲嫁给武大了，后来听说潘金莲嫁给武大了，这天他们在酒馆里边哥几个凑在一块喝着酒，有一个就提起这话头来了。哎，我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知道那潘金莲嫁给谁了吗？不知道。嫁给谁了？嫁给那个炊饼武了，就那个三寸钉。别胡说八道了，他能嫁给他们？哪有那个事？我要撒谎不是人，不信你就上那个卖炊饼他们家看去，潘金莲就在他们家里头。这怎么回事？那是知道。哎，我说咱们这哥几个可都上他们家里相过亲，人都没看上啊。啊，人家没看上咱们，看上那武大郎了，说明咱们这哥几个长得赶上那武大郎，那可不呗。哎呀，挺好的一朵鲜花插在狗屎上了。哎呀，这武大郎能有这样的艳福啊？他能娶这么个媳妇儿，不能把他烧的发药子啊？哎，这没办法呀。哎，待会儿喝完了酒，咱们上他们家看看，看看那潘金莲是不是在那儿。对，看看。有这么两三位，这酒喝的脸也红了，晕得乎的，正在这种半醉状态，他 他们起来了，走走走，上那武大他们家看看是不是那潘金莲在那儿呢。这几个小子就来了，来到武大郎这家门口外头，他这是个独门独院，隔着这矮院墙，一伸脑袋往这三间草房那看，门关着，没人啊，不能没人。武大郎出去卖炊饼去了，他媳妇肯定得给他看门，招招。哎，我说里面有人没？有没有武大哥在家没？武大哥，哎，找你来喽。潘金莲真在家呢。武大郎每天出去卖炊饼之前，都嘱咐潘金莲好好的看守门户。哎，潘金莲听见外边有人这一招呼，把房门开开，迈步就出来，走到院子里了。潘金莲一出来，这几个小子一看，哎呀，我说真漂亮啊！啊，你瞧那两步走啊，这两步走都瞅着那么美啊！哎呦，我说这位您是谁啊？您是武大哥的什么人啊？啊，我是他的妻子。妻子？武大哥没有妻子，我刚过门没有几天。啊，哎呦，那怎么说你是武大嫂了？哎，武大嫂，您长得真漂亮啊！您看，在西方国家，这男人要说女人长得漂亮，好像是一种恭敬话、恭维话。咱们国家，尤其在这封建社会里边，你要说这女人长得真漂亮，这就有种挑逗、轻慢的意思。潘金莲听到这句话，潘金莲站在院里不动了，心想：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？潘金莲正在思索的当中，那几个又说话了：“嘿，儿子，武大嫂，你怎么嫁给他了？这武大郎那么点个儿，跟你站在一块儿，他瞅着他也不合适啊！啊，大嫂啊，把门开开，让我们哥几个到屋里坐会儿，喝点茶，你看怎么样？”潘金莲一听这话，觉得自己人格受到了侮辱，潘金莲把脸沉下来：“你们这几个是干什么的？啊，干什么？你跑到这儿说这些话？你们快给我走！走啊！我们不走，你能怎么的？我们在墙外边站着，瞅瞅美人，那还不让看吗？啊，你长那么漂亮，不就是让人看的吗？你要不让看的话，就别长那么漂亮啊！”嗯，这几个醉鬼在这一闹腾，偏赶上武大郎挑着挑子回来了。武大郎挑着炊饼挑子这一回来，老远一看，自己家门口外边站这么几个人，自己的媳妇站在院子里边跟他们正搭话。武大郎心想：这是干什么呢？武大郎走到近前，把这挑子一放下，一听这几个小子正说这样的话，武大郎在后边就过来了：“哎，你们这几个干什么？”这几个小子一回头：“哟，哎呦，嘿嘿，武大哥回来了。”我说：“武大哥，您回来了。没别的，我们哥几个今儿喝点酒，喝完之后想着能看看您，听说您最近娶了个美人，看看到底美不美。”“是啊，我们一看您这美人还真美，这不是大嫂在院里边在这站着跟我们聊聊，这您别吃醋啊。”武大郎一听到这儿来气了，就是多脾气好的人一沾到这个事儿上他也上火。武大郎说：“你们在这干什么啊？你们说这些下流话，你们这是调戏我的妻子，你们快点给我滚开。”“什么？滚开？我们就不走，我们就在这站着。你怎么的？”武大郎说：“你站着，我就让你躲开我这门口，这门口是我的地方。”争吵起来了，这一争吵起来，武大郎旁边的左邻右舍这人都出来了。武大郎这个人由于善良老实，这邻居们对他还都挺好。邻居们有几位出来一看：“哎，你们这几个干什么？你们跑这吵吵跑跑的干什么？”邻居们这一出来，人多势众，这几个醉鬼看势不好，一转身都走了。 走了之后，武大郎回来进了屋就告诉潘金莲，金莲呐，以后啊不管谁要是到这来招供我，我不在家的时候你别出来，听见没有？哎，咱们呢惹不起躲得起，别招惹这是非。潘金莲一听，好吧，我记下了。接着武大郎又上街卖炊饼，这几个醉鬼呢觉得武大郎好欺负，一个是武大郎没有势力，再有一个武大郎长得又矮小，也不能打又不能动，武大郎家里边还有这么个漂亮媳妇儿，这几个醉鬼就插圈网套想着找寻武大郎。武大郎第二天上街一卖炊饼，这几个小子在道上把武大郎就给截住了。哎，我说武大哥，我要买炊饼。人家要买炊饼，你是卖炊饼的，这得正经八百的跟人家搭个呢。武大郎也知道这几个小子拦住他居心不善，但是做买卖的就得当买卖做，把条子放下了。哎，好，你要买多少炊饼？买多少炊饼啊？我们家今儿请客，给我来40吧。来40啊？你这个前后笼屉里边够不够40？啊，够够够够。武大郎打开笼屉，给捡了40个炊饼，包好了递过去了。好，听说你这炊饼做得好啊，走吧，回家。哎，你还没给钱呢。啊，要钱呢，钱不能少你的，咱们先欠着啊。3天以后你往这儿来拿钱。那不行啊，我这是小本买卖，我概不赊欠呢。你得给现钱。给现钱？现钱我没有，3天以后来取。走。这几个小子撒腿就跑，武大郎撵撵不上。武大郎弄一肚子气，挑着这炊饼担子回来了，跟潘金莲一说这个事儿，潘金莲也觉得窝火。武大郎说，不管怎么说吧，3天之后我再找他要账去。过了3天到日子了，武大郎又上这个地方去了，挑着挑子一到那儿一看，那几个小子真在那儿呢。武大郎就跟他们说了，你这炊饼钱什么时候还呢？什么炊饼钱？谁改你炊饼钱？哎，你们这人怎么吃蜜心食啊？你们3天前不是拿了我40个炊饼，你说让我今天来拿钱吗？放屁，就凭我们要你的炊饼啊？啊，我们都嫌你那炊饼脏，你瞧你那个长那窝囊样，你做那个炊饼我们吃的都恶心，我们要你的炊饼，谁改你钱？武大郎一看你买了炊饼还不给钱，他可真急了。武大郎说，你们不是东西，你们不是人，好，你敢骂我打。这几个小子过来是拳脚相加，武大郎能打得过他们吗？别说他们2-3个人打呀，就单打独斗，武大郎也不是他们的个儿，让他们是痛打了一顿，这几个小子扬长而去。要不说呢，这个人呢就有这种劣根性，总是欺软怕硬。哎，武大郎无权无势，没有反抗能力，所以这几个小子觉得欺负了他，好像也抬高了自己，这就叫强者欺强，是弱者欺弱呀。这种劣根性直到了若干年以后，鲁迅先生给他总结概括了，感情这是阿秋精神里边的一种。武大郎回了家了，到家里边一头栽到床上，就算病了一场啊。潘金莲一问怎么回事，武大郎把这个经过一说，潘金莲感到武大郎太窝囊了。武大郎躺在床上不想别人，就想他兄弟武松。哎，我兄弟没在我身边啊，看起来呀我兄弟好打架，这是对的，有些个人就得打呀，你不打他，他打你呀。哎，老天爷怎么就让我长得这么矮小呢？我一点力量都没有，等着我兄弟回来的，我告诉我兄弟，我让我兄弟给我出这口气。潘金莲说，你还有个兄弟吗？对，我有个兄弟叫武松， 你别看我长这样，我兄弟可不像我，我兄弟长大高个，一身武艺，就这几个小子不够我兄弟一只胳膊划了的。潘金莲心里想，武大郎啊，大概你这也是跟着我在这吹，你长这模样，你兄弟还能长什么样啊？离不了大模子。武大郎窝囊了一场病之后，潘金莲跟武大郎一合计，这清河县地方不能待了，得搬家，咱们挪个地方吧。武大郎就说了，往哪儿挪呀，我们又认识人呢。潘金莲就想起来了，说阳谷县里边我有一个远房的表叔，咱们到那儿投奔他，你看怎么样。武大郎一看好，所以就这样两口子由打清河县就搬到阳谷县来。潘金莲找到他这个远房的表叔，靠这点关系呢，就在这子时街22号租了这么一个双层楼的房间，在这儿两口子住下了。刚住下没有一个月，潘金莲那个表叔还就过了世了，但是他们两口子也算是在这儿落了户了。就这样到的阳谷县，武大郎到了阳谷县没用多久，大家伙也对他熟悉了，因为他这形象有点太个别。所以武松今天来一见潘金莲，武松觉得潘金莲跟武大郎并不般配，觉得这个婚姻有点奇特。实际上就因为有这么一段历史经过，潘金莲看到了武松，潘金莲心中也想，哎呦，无怪乎武大郎说他这兄弟如何如何呢，今天一看他这个兄弟跟他这哥哥可真是天壤之别呀。他一看这武松大个儿，长得一派英武气魄，又听说武松是打虎的英雄，能把老虎打死，这是真正响当当的男子汉大丈夫啊。潘金莲一见到武松是满面堆笑，哦，这是叔叔来了，快点屋子里请吧。武大郎马上把武松让到屋子里边，潘金莲紧接着头前带路，领着他们哥两个上了楼了。他们哥两个落座之后，这潘金莲马上投了一个手巾板拧上来给武松，让他擦脸，接着又给武松沏茶，把这茶水端到武松的跟前。您别忘了，潘金莲是侍女出身，在侍奉人这方面那是受过多年的教育的，今天他一看见武松，又打心里边又特别喜欢他，所以对武松接待的就特别的殷勤而周到。武松呢对这个嫂子那是特别尊敬，一递茶武松站起了双手接，递手巾码的时候武松站起了双手接。武松的心里边对武大郎不仅是他的大哥，那简直就是自己的父亲一样。武大郎和武松既是兄弟之情，又有一种父子之情啊，所以武松对嫂子就更得尊敬。武松越是这样尊敬，潘金莲在心里边就想，你别看武大郎这个兄弟这么大个子，看得长得很威武，可是还很懂礼貌，这样的话潘金莲又到心里边对武松就更有好感。潘金莲转身就跟武大郎说了，大郎你快点准备点吃的，兄弟来了你就让他干坐着。对对对对，你看看我这光高兴了，我忘了，那好，我现在马上下去上街上我买点菜来，咱们在这儿喝点酒啊，咱们弟兄在这儿团聚团聚。武松说我去吧，不不不，你坐着你坐着，我去我去。武大郎下去了，到街上不大会儿的功夫买了点菜打酒回来了。武大郎在楼下喊，我说妻子你下来，你给咱兄弟做菜呀。潘金莲在楼上就说了，你呀可真是什么都不懂，让咱们兄弟自个儿一个人在这坐着，让我下去去做菜，干脆吧你上隔壁让王妈妈帮你做吧。啊那也好。武大郎出去把他借饼的邻居这王妈妈找过来帮着做的菜，时间不大的功夫菜端上来了，酒摆上了。 潘金莲满满的倒上酒递到了武松的跟前，兄弟，你远路而来够劳累的了，先喝一杯吧。我早就听说了，咱们今天这街上有一个打虎英雄跨马游街，我也想去看看，可这家里边离不开人呐。我没想到这打虎英雄就是我兄弟你呀，这一来你可真跟你哥哥拔了创争了光了
啊。哪里哪里，我大郎高兴也倒上一杯酒。
兄弟，咱们哥俩有这么长时间没见面，今儿个咱把这酒喝了。
武松说好，哥哥来干干。
一碗酒喝完了之后，刚把这酒碗放下，就听楼下有人敲门，梆梆梆梆梆梆。哎，我说武大郎在这住吗？哎，谁叫门呢？哎，我去看看。武大郎迈步下楼，开开门一看，哪位？我是县衙门里的，请问您是那位武大郎啊？我是武二爷在这儿吗？啊，正在楼上喝酒呢。哎呦，他怎么在这儿喝上酒了？我跟您说呀，县太爷有急事要找他，你马上告诉他快点下楼跟我们走到县衙门去一趟啊。啊，哎，好吧。武大郎转身上了楼了。兄弟，县里边来人了，让你马上到县衙门里边去，说有急事。你看咱们哥俩想喝点酒都喝不完声。
武松是有什么急事？好吧，那么我先去一趟，回来咱们再接着喝。
哎，好，你快去快回，我们在这儿等着你啊。
好了。
武松下了楼，跟着这个差人就来到了县衙门。到了县衙门后书房，见了县太爷。
这位使的人一看见武松，满面堆笑。武松啊，听说你跨马游街见到你大哥了。
正是，我大哥把我找到他家里边去喝酒，听说老爷您传唤我，不知有什么吩咐。
武松，我打算问问你，今后你要干什么呢？
今后这我还没想。
好，我这衙门里头缺一个都头，我打算让你给我当步兵都头，不知你意下如何呢？